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还要看耶稣的反应啊。这段经文是撒都该人对耶稣的一个挑战。撒都该人是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还是平民的，撒都该人是官方的，撒都该人都是比较有学问有地位的。但是就跟以色列从以利开始吧，你就可以看到，甚至从亚伦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制度有制度，神也使用，但是都不讨神的喜悦。亚伦不是一个好祭司，亚伦的儿子就任那天就死了，按牧典礼上就死掉了。那么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对教会有很多的逼迫，对耶稣很多的逼迫。那法利赛人是民间，比较民间为主的，撒都该人是官方的。那么他们没有复活，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行礼如仪，他们做了各种不同的各种按照规矩来做事的仪式，但是没有生命。说没有复活呢，是根据摩西五经。撒都该人比较看重摩西五经，旧约的其他部分他们不是很看重。那么甚至对旧约其他部分他们有点有反感，觉得回归到圣经就是回归到摩西五经。五经里面没有讲复活的事，复活最早开始讲是以利亚的时候有这个事。那么撒都该人也觉得没有复活的事，然后他们就来问耶稣了。我们刚刚读了，不过不知道各位有多少印象，就摩西写了一段规定，人如果有妻无子就死了，兄弟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然后就有这七个兄弟都娶了嫂嫂，都跟小孩嫂嫂结婚过，后来妇人也死了。然后他说复活的时候哪一个是他的妻子呢？我自己看这段经文，你们也看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印象。我一个印象就是好像人活着就是机器，然后这个机器跟这个机器有什么样的互相作用，如果没有那个作用就换一个机器，那个机器用坏就再换一个机器。我的意思是说，婚姻是何等深刻的事情，婚姻是何等丰富的事情。即使我们婚姻里面从古到今，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争吵痛苦，但是是深刻的，带来的痛苦也是深刻的，带来的快乐也是深刻的。婚姻嘛，夫妻在一起生活，然后子女。可是在撒都该人的这个解释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就好像真的是机器一样。各位，他都没有问，好像也没有表达，只是我们按着律法我们这样做了。就是这个大哥和他的妻子有没有很深刻的感情呢？二哥和他的嫂子有没有深刻的感情呢？他们的生活就像那个，实在不太好意思讲，但比那个1984里面描述的那个温斯顿和他的妻子还要更叫人觉得冷血。就他妻子什么事都是为党，当他们要有夫妻生活的时候也是说我们为党为国家来产生一个孩子吧。就是彼此之间的爱和感情一点都没有，就是规定是这样子。我很怕如果信仰变成这样子，就是一个规定我们就照着去做，甚至我们在律法化的时候，我们上婚前辅导，我们说早上要跟太太说我爱你，每天要说10次。那么如果一个丈夫就做到了，然后说完第10次说我今天说完了，就是机器人没有生命。我们先不要讲复活的事，就在这里七个人跟一个女的结婚，当然这里面都有很多撒都该人是有意要举一个凸显的例子，其实两个就够了。但是就是谁是他的妻子呢？谁是他的妻子？妻子的条件是什么？ 岂不应该最起码有一点爱的成分呢？是不是应该写他爱哪一个是他那个是他妻子呢？撒都该人讲是要反对复活，但是他讲的时候讲的例子让我们觉得，还不要谈到复活，就是地上的生活里面，夫妻的生活里面，他都没有感情，没有爱。那么来问这问题也是纯粹是从逻辑来思想他们的信仰，从逻辑思想很好，从律法思想很好，我还是问那个事情，有没有感情？我们跟上帝有没有感情？儿子最近寄了一篇他的讲道给我，就约翰一书讲的，我们跟神的儿子相交。那么相交那个字，有的翻 fellowship， 有的翻 communion， 那个字是一个很重的字，就表示亲密的来往，那么包括性的关系，那么很亲近。那么我儿子就讲了这篇道，他讲的也是非常的有逻辑，那么很合讲道的规矩，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他自己跟主的相交和亲密有那个成分。好，我们自己也是想一想，我们讲祷告，我们讲读经，我们讲侍奉，我们大家都会讲，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是说我们要有多浓的那种感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应该有个亲爱的关系，应当有很浓厚的感情。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的部分我们不能说没有，一定要有，那也是感情，很痛苦，但是又有恩慈，那也是很强烈的感情。这里你可以看到撒都该人的死板或以色列宗教信仰的僵化。我有的时候会找诗歌的时候会找那个 YouTube 里面摩门教的那个诗班，他们唱的真是好，训练的也很棒。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缺少一点感情。那么摩门教的感情，摩门教这是一个异端了，但他们的感情表达出来的已经不错了。我们信友堂在这方面就真的需要更加的加强了，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有热情。好，耶稣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耶稣因为这里也不是在讲婚姻，这里讲的是复活的事，但是他们问的问题从婚姻来讲到复活，耶稣就回答了。3-4节我们也读下去，20:3-4读起。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许有假，唯有算违背的那世界，你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去也不假，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善的儿子，自己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边上曾俯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好，耶稣的回答也是非常的难明白哦。他先说这世界的人，这世界应该就是亚当，神所造的世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所咒诅但是神也保守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娶有嫁。当然这个世界它的重点在讲这世界里面的人类。如果我们从生物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说有生物有无生物，生物又分植物和动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讲。那么生物里面这个生殖传宗接代是每个动物植物里面都有的，那么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这个世界的生物也有娶嫁，或者说有婚姻，不管是什么样方式的，这是这个世界的特色。我想也是这个世界的神给这个世界的一个恩典，因为夫妻的关系、性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固然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也实在，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即使不信主的人，如果他在上帝的一般法则中，比如说他尽到了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应该也有相当多的快乐。那么这世界上的人有娶有嫁，所以我们在看圣经讲世界的时候，先不要想到世界只是一个邪恶的。就这个嫁娶来讲，跟耶稣还有关系的。耶稣没有嫁娶，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看到他的家谱，而且用不是用谁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生谁。那么当然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的是，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约瑟是大卫的子孙，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耶稣的基因里跟约瑟应该完全没有一样，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的，所以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必须是玛利亚是大卫的子孙。你在路加福音的家谱看到，大卫有一个儿子所罗门，另外那是约瑟的家谱，另外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性肉体是重要的，不是不重要，是好的。那么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下面的话要小心的来解释，唯有算配得那世界的，也不娶也不嫁，这是什么意思？天主教解释就是配得那世界的，配得上天堂的，就是不结婚的人，就是僧侣啊、修士啊、修女，他们配得那个世界。这天主教的解释，因为那个世界将来的世界没有嫁娶。顺便说啊，将来的世界照我们知道没有嫁娶，但将来的世界应该有吃喝，就因为耶稣复活也吃过东西，我们将来的身体跟耶稣复活身体相似，将来没有嫁娶，有吃喝没有嫁娶，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嫁娶不是只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嫁娶也是就是不是传宗接代而已，嫁娶是一男一女中间的互相在精神肉身上彼此的帮助。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正统的解释是，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中间的感情的互相帮助。在夏娃被造的时候，耶和华说的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没有提到传宗接代的事。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把婚姻的目标，唯一说的目标就是传宗接代。那如果到现在科技发达的话，用人工受孕的话，夫妻之间可以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但是没有任何彼此之间亲爱，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不过我们再说嫁娶的目标，除了在罪恶的世界，甚至还没有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神要女人来帮助男人，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神要这样。可是在堕落世界，堕落了以后，死亡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死，所以我们可能要同意一件事，就是婚姻里面传宗接代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们会死，犯罪了就会死，死了这个人类就绝种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嫁娶。看起来在人堕落以后，嫁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目标就是传宗接代。那因此将来在天上没有死亡了，所以也不需要嫁娶，看起来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不能同意天主教的讲法，说配得那世界的，就是不结婚的人配得那世界。 各位，如果我问你，我们谁配得世界那个世界，谁配得天堂，我们就会说神拣选的，或者是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才配。我们的行为和血统都不配的，是上帝的恩典拣选我们，我们才配。所以我们不同意天主要讲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完全的爱上帝，以至于不嫁娶，这样的人就是僧侣啊，就是修士啊，就是修女，这些人他们就配得将来的世界。没有，将来的世界不娶不嫁，因为将来没有死亡了，不需要再有嫁娶的事。那么这都是经过一个死亡死后复活的经验，所以他们是复活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子，不会再死。神的儿子我讲过很多次，神的儿子或者神的众子这个词不是太好的意思，或者说好坏都掺杂的。在挪亚的时代，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就生下一大堆怪物，然后耶和华就要消灭这个世界。那么在约伯记里，神的儿子、神的众子站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说，我说过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是讲世上的君王，但是都不是很好的意思。他们有很大的能力，但是道德上很有问题。到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来了以后，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有那美好神儿子的身份，是不会再死的。我们的肉身存在，但是不会再死，这都要经过一个死里复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不过先把下面这个经文读了，我们回来讲这个。摩西啊，不，就是三七节啊。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原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耶稣在反驳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耶稣说有复活。如果你是耶稣，你引什么经文呢？你跟撒都该人讲什么说有复活的事？我不会引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神，这跟复活有什么关系？这跟复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起码看起来没有关系。如果要强调圣经有讲到复活，我会引就是以利亚叫那个寡妇儿子复活了，以利沙也叫那个贵妇人的儿子复活了。旧约有讲复活，然后但以理书有讲，以西结书有讲复活，这些是复活，我会引这些，这些经文是在讲复活。可是耶稣没有引这些，耶稣引的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里的话。那么创世纪里说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或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出埃及记里当摩西在焚烧的荆棘前面看到那个荆棘焚而不毁，很稀奇，走进去看，耶和华就说你不要过来，脱掉你的鞋子，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是谁啊？我在跟你讲话，我是谁？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为什么引这段话来反驳撒都该人？当然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很聪明，很会引圣经，绝对也引得对，也是圣灵感动他的。不过我还是在说，他为什么不引直接一点的？以利亚、以利沙叫人复活，那个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死人复活，不是更直接清楚吗？理由一，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威，而五经里好像没有讲到复活。理由二，那么这是需要我们用一点脑筋推想的。我常常讲啊，我们基督徒要信靠顺服上帝，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要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可靠的。 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我们都有脑子，我们看圣经会看到有一些难懂的地方，费解的地方，甚至我们觉得是矛盾的地方都有。我常常说，我们不是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才来信，我们是要先持守一个信心相信的态度，这个并不是迷信，这个是一个恰当的态度，我们相信上帝不会说错的。那在这样的敬畏神的态度之下，我自己觉得圣经的问题可以逐渐的解决。那这里我就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我说了，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各位，耶和华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会说，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在还没有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存在，我们说耶和华是永恒的主，永恒的神。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天地万物的存在都因为耶和华的创造和他继续的托住。耶和华永远存在，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这个世界将来也会毁掉。世界是有限的，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耶和华是无限的。好，这很伟大，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我刚刚讲的耶和华这么伟大，甚至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力。那个叫神是 transcendental 的，就是神超越了一切，非常的伟大。但是神不是非常伟大而已，我们觉得稀奇的是神也很小，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神很大表示他极其伟大，神很小表示他跟我们很亲近。神学上用的字是神是 immanent， 神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很接近我们，跟我们很像的，跟我们在一起的神。这一点我们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可能表现的还不够清楚。表现的比较清楚的是灵恩派弟兄姐妹，灵恩派弟兄姐妹他们的神真是 immanent， 有的时候是说错话了。今天神对我说什么，我觉得这些常常是说错话的，也不宜讲。但是他们把跟神的关系讲得很接近，不是讲得很接近，活得很接近，就是祷告、读经、传福音、侍奉，跟神的交通很真实很直接。一定有错的地方了，一定有这个假传圣旨的地方，这我承认。但是比我们的状况，就我刚刚说的撒都盖人那样，一个女的跟七个男人结婚了，也没有讲他们心中的感慨痛苦难过，或者他跟哪个人比较真的有感情，都没有讲，就是好像是按规矩来做事，就这样的，不必涉及任何的感情。那么如果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的讲道，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这是很遗憾的。上帝是 transcendental 的，超越一切，但他也是 immanent， 他亲近人，他喜欢跟人亲近，他亲近他的万物，他既远又近，既大又小。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知道，那他的小，他跟人的亲近，就表现在他呼召拯救人，这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讲，约书亚说，应该是最后几章了，约书亚说，我们的祖先原来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上帝的呼召临到了他，不知道那是怎么临到的。你在创世纪里你可以看到一点，后来就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不能说创世纪的人有什么特别。但你在创世纪看到一件事，就是神跟人真的好近哦，不但跟得救的人很近，跟亚伯拉罕很近，而且跟该隐也很近。跟该隐谈话讲话就是很亲近。你兄弟在哪里？我不知道， 谁叫我看他的？就很近，然后啊，你给我的处罚太重了，好好好，我不准杀你，就是很近。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神话，这是错误的，这是真实的。就从保罗的观点，从新约的观点，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对世人的照顾，万物的照顾，不只是世人，万物因为想到神的恩典，都应该欢笑的、欢唱的。我也常常提到这件事，就是照我们现在的科学，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是没有生命的，不会传宗接代，也没有感情的。圣经里面却说，星星、月亮、太阳、山河会拍手，会在神面前欢呼。当然我们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的解释，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形容，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有某种方式，某种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意识。起码圣经的描述是万物跟神是有交通的，是欢呼，是喜悦的，星辰月亮一起作声的，不只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就是感情这件事情跟逻辑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逻辑是 logos， 感情我不能说是哪一个字，我也不能说圣灵带给我们跟神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和爱，那么圣子带给我们跟神之间的逻辑啊，我想不能这样分，但是我们可以说神注重我们跟他的感情。我们信的是不是真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这些东西。我信的时候，那么在有些教派里面，那么信经的地位越来越重，我觉得这也很好。我们信的是什么，然后有教理问答，这是什么意思，这都很好。但是我也很怕的是，我们只是背得很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我说这话也不是说我们都只要有感情就好了。有人这样说，听说有人问爱因斯坦太太，哎，你懂相对论吗？他说我不懂相对论，但我懂爱因斯坦。很多人就说，哦，我们跟上帝也应该要这样子啊。上帝跟圣经的关系，跟相对论跟爱因斯坦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知识上的理解是需要的，而且有些知识上的理解应该也带给我们很多感情上的冲击。你知识上理解上帝的伟大，你对他的敬畏会更多，你知识上理解上帝对你的爱多么丰富，你对他喜爱也更多。那么总之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介入人的生活里面，跟他立约，跟他亲密的交往。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就是我也觉得我们很需要去想一想，我们羡慕做上帝的朋友吗？上帝是我们的朋友吗？友谊这个观念这几十年哲学也很喜欢讨论，本来友谊不是一个哲学的名词，不像自由正义那样，但现在大家喜欢讨论友谊。我觉得就是在社会里面人越来越冷，需要有友谊，有这种感情。神跟亚伯拉罕是有友谊的，而且这个友谊也是认识上的很清楚。两个问题很多哲学家会问，可是圣经都不问这问题。第一个，当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就走了，你有没有发神经病啊？范大林会说，你有没有查验一下，那跟你讲话的是谁啊？是不是你自己有 hallucination， 有那个幻觉幻听？第二次不是时间次数上第二次，第二个重要的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儿子杀了献给我。” 那么很多人会问，很多哲学家会问，亚伯拉罕应该要查验一下，这声音是来自魔鬼还是自己，还是他精神不正常，还是怎么样？可是你在圣经里一点这问题都没有，亚伯拉罕没有问这问题，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他知道，他知道也不是很神秘的事。耶稣在新约有讲了，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那么如果就耶稣的讲法，就牧羊实际的经验来讲，是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的声音。当然我不知道牧人认羊是怎么认的，是凭他的长相还是声音？我们因为大家都有眼睛看得清楚，谁我们看哦，他不必讲话大家知道他是谁了。那么如果你是盲人，就凭着声音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倒有点像盲人，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但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吗？这约翰福音讲过好多次，凡属我的就听我的声音。诗篇也讲过好多次，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就这都是生活中的亲切的地方。我也讲过很多次，我觉得祷告我不太赞成默祷，因为默祷会睡着也会分心的。当你祷告的时候有声音出来帮助你更专心一点。我不是说完全反对默祷，我只是说神用他所造的包括声音、喉咙、耳朵，让他跟我们亲近。亚伯拉罕跟神亲近的在创世纪好像18章吧，还是19章，就是耶和华到亚伯拉罕家里吃饭的那件事。耶和华在帐篷那里向他显现，有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呢后来描述是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就称耶和华自己。那么亚伯拉罕给他们吃奶酪，亚伯拉罕还洗他们的脚。耶稣替人洗脚，如果人替上帝洗脚，那只有亚伯拉罕了。很亲近，然后他们的对话也很幽默，很有意思。撒拉的信仰不是很好，人也不是很好，但是撒拉就像一个小孩子，跟我们当初以前一样，我们以前很喜欢听大人讲话，大人不喜欢我们小孩在，大人讲话小孩不要听进去，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最想听。撒拉就在那里偷听亚伯拉罕跟上帝的讲话，当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孩子的时候，圣经讲撒拉就笑了，然后心里说这么大年纪人怎么可能生，怎么可能生。耶和华就说撒拉你为什么笑，撒拉就说我没有笑。这跟躲猫猫的时候说我没有躲在树后面一样，我没有笑。上帝没有看到你，他知道你在干什么，就是很亲密的这个关系。那么像那个在花园里那个诗一样，与我同行共走。各位，这是很奇妙的事，神是真实的，我们五官不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会觉得他的真实比五官还要更真实。五官会欺骗我们，声音会欺骗我们，如同以撒听到雅各的声音分不清楚这是哪一个儿子。触觉会欺骗我们，视觉会欺骗我们，同样也是雅各看到那个染了血的衣服，他就推论约瑟死掉了，他推论错了，他看到了，他摸到了，但是还是上当了。就五官并不可靠，虽然我们不废掉五官，我们有那个比五官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圣灵让我们确知我们信的是真实的。旧约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跟神是亲近的，以撒跟神也是亲近的，或者说圣经上也讲 神也眷顾了以撒。以撒跟神亲不亲近我不知道，因为雅各在讲他爸爸的时候说两次讲到说以撒怕他的神。我们圣经是讲敬畏，其实是害怕。各位，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都忽略了这一点。就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少年人来讲，当你被爸爸绑在一个坛上的时候，然后拿刀要杀你的时候，各位，那是很恐怖的经验啊。对两件事很恐怖，一个是对爸爸，一个是对爸爸的上帝，因为是爸爸上帝要杀我的。所以可能以撒在妈妈死了以后就跟爸爸分开是这个理由，他怕。所以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也没有亚伯拉罕在场，就这对父子分开了，可能以撒有很大的恐惧，以撒对耶和华恐怕也有很大的恐惧。以撒是太温柔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没有抗拒，但是会害怕。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很复杂，不必是一元化的，但是都是建立在信心上面的，一定是信心。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信靠他，即使有这么多的害怕。那么耶和华在他的生命里是真实的。当然对亚伯拉罕来讲，最宝贵的是有一只羊来代替了以撒。我想以撒最宝贵的应该是听到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羊出现不出现是另外一回事，不可以下手，他还是得到安慰了。不过也把这小孩吓坏了。我们生活中也有被上帝吓坏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不要灰心了。雅各，神也介入他生活中的每一面，包括在雅各还不认识他的时候，雅各知道耶和华是跟他父亲立约的，但是雅各自己不认识他。在伯特利第一次被呼召，那么后来在路上，在拉班那里开始会跟上帝祷告。我也讲过很多次，雅各经历上帝的事，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神要给你就一定会得到，人要去抓一定会失去。雅各就是抓，他抓了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新娘子，包括他的长子名分，包括他的羊群，他抓住了都失去了，但神又还他了。就是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飞走的鸭子会带回别的鸭子回来的。上帝很真实。那这什么意思？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上帝在这三个人祖孙三代身上，你要继续讲到约瑟也可以，再继续延伸到摩西亚以后也都可以，上帝每一代每一代都在带领。这什么意思？照犹太人没有看懂圣经就会说，我们认识一位上帝，或撒都该人，我们认识一位上帝，这位上帝跟我们立约，又真又活，创造世界都是真的。不过人死了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照字面来推测的话，耶稣话好像是讲神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神做他的神，亚伯拉罕死了就算了，就没有了。以撒也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看起来可能可以这样解释，我觉得耶稣就在提醒，经文里没有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复活，完全没有谈这个事。就照旧约圣经里面，死了受数满足，弃绝而死，归回他列祖那里去。就以色列人给我们的信，犹太人给我们的信仰，撒都该人的信仰给我们看到的是神很真实，也真的伟大，也真的全能，也真的介入人间，但是我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耶稣认为这样的推理是错的， 就这里需要想象力，我们读圣经需要有想象力，我们祷告需要有想象力。想象力并不是错的事，想象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当然也是要在神的话语之下恰当的使用。保罗讲过，希伯来书也讲过，保罗在罗马书应该是第四章讲，神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使从无创造有，就是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因信称义是好像死无变有，好像是死人复活，一个不义的居然变成义的，被称为义，就是这个很稀奇的事。那他叫死人复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想到献的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献了以后他会复活，这样上帝的话才会实现。就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想，绞尽脑汁去想。耶稣的推理是这样：如果耶和华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他是真实的；如果耶和华是全能的，我们相信他是全能的；如果耶和华是爱我们的，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他的爱不会止于这70年、80年。像诗篇90篇，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主都又真又活，不可能。如果他真的这样爱我们的话，他不可能这样无情，就我们死了就没有了，他也不再纪念我们了。就是在新约里面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清楚，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创世纪里有讲，然后摩西在焚烧的荆棘前面听到耶和华这样讲，正好也是摩西会问的问题。耶和华是真的，耶和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真的，以撒的时候是真的，在大卫身上是真的，在我身上不是真的。或者说，我不知道伟东现在信心坚定不坚定，或者说我们在身体很好的时候，我们信心很坚定，当我们在受病魔摧残的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的，起码我觉得我会软弱的。那神真的是活人死人的神吗？就是耶稣用这个做例子，因为我想摩西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后来基甸也讲过这个问题，大能的勇士啊，我问你安，耶和华与你同在了，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种事？以前我们听到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些事都到哪里去了？神是真神，在某个时代是真神，神是真神，在亚伯拉罕或某个很有信心的伟人上是，对我不是。耶稣说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他是神，他就介入人间，如果他介入人间，绝对不会活70、80年就没有了，有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需要确定一下，神也是死人的神，也是活人的神。神也管生，也管死。事实上，在他眼里都是活的，因为在他眼里不过是灵魂从这个躯壳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在他的眼里，在他面前都是活着的。活着是有意义的，美好的活是这个人对上帝是有信心的。摩西恐怕很灰心，他40岁的时候想要救以色列人，没救成，自己还落荒而逃。80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到80岁的时候，他对上帝有多少信心，有多少认识。他在旷野米甸的家里面牧羊，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恐怕都很淡。哎，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知道，我希望不要等40年。神对我们呼召，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没有忘记你们。圣经上好像说神忘记了，好像是那个哀哭的声音终于达到上帝那里，他被叫醒了。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有这种感觉，求主帮助，让我们相信 他如果曾经对我们好，你说他没有对我好过，尤其当我们丧气的时候，我们就再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好，绝无问题的为我们好。如果他在十字架上对我们好，他又叫他的儿子复活了，我们也一定会跟他复活。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看圣经不仅忠于文字，看圣经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包括想象力。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几百年了，你们在埃及受苦，你们的呼声好像没有回应，上帝好像没有听，一代一代的人都死在埃及的鞭子下，没有枉死，上帝仍然是他们的神，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真实的认识你，不断真实的跟你相交，不断真实的敬畏你，不断真实的传扬你，侍奉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